事。说故事。演故事。回应故事。
新解读，
新视野，
新心态，
新行动。故事新天空。
空中家人平安，这里有乐意和你在故事新天空中相会。在新的一年，在2023年的第11天，你的身体安好吗？乐意知道很多很多空中家人都阳了，心中实在惦记着你们，希望亲爱的家人们能早日康复。现在我们就为染疫的家人们祷告吧。主耶稣，你是全地的主，也是医治的主。我们挚爱的弟兄姊妹海华、默然不语、德恩和教会的阿姨丽萍、珍妹和她婆婆，还有很多乐意所不认识的朋友同胞都阳过，又或者正在与病毒搏斗之中。求主医治看顾，让所有空中家人和同胞在病患当中能得到充足的物资，尽快完全康复，而且没有后遗症。也求主让他们在病痛当中体会你的爱和安慰，也求主兴起主内肢体，能去关心四周其他新冠患者，提供实际的帮助，让不认识你的朋友也能体会你的爱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12月21日和28日，我们播放了 Irene 姊妹在丈夫离开世界之后如何经历神的恩典和安慰的故事。劝慰子回应说，中年丧偶是人生的最大的不幸，您能够靠主走过来，从您的分享当中处处都是恩典，非常佩服您。从您的分享当中能听得出来，您应该是一个正直的风风火火的性格，很开朗。是的，劝慰子你真懂看人啊。 Irene 就是这样的性子，她知道你对她的鼓励是非常的开心了。还有默然不语又回应说，听完 Irene 姊妹的分享好感动，白天黑夜神都在，愿神的话安慰带领 Irene 姊妹每一天。我想跟 Irene 姊妹学习赞美操，这个呢真的比较难办，因为天各一方哈。但乐意建议你在网上搜索一下，应该很快可以找到一些赞美操的视频的。今天的默然回首栏目，乐意请来故事新天空留言版的常客默然不语，他常常回应故事，现在轮到他来分享自己如何靠主持守正直。
默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，
唉，美却沉重啊。
哎，这样呢不就豁然开朗了吗？蓦然回首，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。
回顾生命故事，燃亮心灵天空。
今天乐意邀请了默然不语姊妹来谈谈她和哥哥的故事。你说，哎，就是那个常常在留言板出现的默然不语吗？对呀，就是她了。姊妹一直坚持做生意要持守诚信，她在哥哥的店子里工作，可是哥哥给顾客量货品的秤子呢，不是足斤足量的，这使默然不语有很大的挣扎。当时姊妹曾经这样跟自己说，哎，我不是老板啊，这个行为跟我没啥关系，而且我真的很想多存一点钱呢、现在收入这么高，离开哥哥会找到什么工作还不知道，待遇怎样也是未知之数。不过当时姊妹参加门训课程，在灵修的时候感受到神的提醒，于是勇敢地决定靠着主离开哥哥。 即便将来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也要离开。当时生意真的很好，每天赚很多钱，哥哥就觉得姊妹真的很笨很傻，钱这么好挣为啥不挣呢？做这个决定之后，默然不语也给哥哥一点缓冲的时间，有差不多20天的时间，姊妹是给哥哥做义工的。姊妹希望在这段时间里，哥哥能改变过来，做一个诚实守信的生意人。不过最后还是失望离开了。姊妹回老家之后，哥哥当时的门店很快就被拆迁了，这使哥哥陷入困境当中。后来姊妹在老家的工厂上班，工资也挺高的。又过了一段日子呢，哥哥又重新接手开了一个店，他一个人做不来，于是又打电话给姊妹，希望姊妹再和他一起做生意。哎，你猜姊妹怎样回答他呢？我们一同来听听。今天和我一起的是我们亲爱的默然不语姊妹，就是常常在留言板出现的那一位默然不语姊妹。你好，
乐意老师您好。
有机会在那个节目里面出现，现在心情觉得怎么样？
很开心，有点激动，从留言板然后走到故事新天空。对，
真的很感恩你能跟我们一起说说你的故事。那刚才乐意就把您的故事呢就大概的说出来做一个简介哈，你现在有什么体会？由别人来读出你的故事。
有点想哭，但是呢它也是个真实的一个经历，而且这个时间还是很漫长的，长达3年之久才最终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。
其实也是有挣扎对吗？有起起伏伏，不是一条直线这样简单对吧？
对，
你一直是很想坚持要有诚信哈，诚实和守信用。是信了耶稣之后才有这样的坚持，还是一向都是这样子的呢？
有两个原因吧。第一个原因呢，我就是基督徒，然后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良心。因为基督徒就是损人利己的这一方面呢，绝对是不可以的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良心，良心上面我觉得过意不去，特别是看到一些弱势群体来买东西的时候，我要是不按那种足斤足两的称给他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良心会很过意不去，很觉得很对不起他们。
明白。是零售一些食物对吗？
熟食。
我就特别欣赏你，因为可能来买东西的哪怕弱势群体，我猜他买的未必买很多东西对吗？熟食可能只是买一点东西，但是这样你也不想让他吃亏对吗？
是的他拿多少钱我就要给他多少钱的分量。
觉得这个很难得哈。有了这个准则之后，真的说到要离开你哥哥，因为他做生意不老实啊，我们刚才听见了，其实也是不容易对吗？因为这会损害你自己的利益。
是的。
怎么能终于勇敢的愿意离开哥哥呢？最关键的使你能下定决心的是一些什么的因素或者是事情呢？
最关键的原因呢，当时是在线上参加了一个门训课程，然后学到灵修这课。当时灵修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8章1至11节，就是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，特别是在11节，耶稣对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其实我一直在挣扎中，不能做出一个就是一个决定哦。那次灵修到这节经文的时候，耶稣对妇人所说的话，我就想要用行动来回应主耶稣。我就对主说，我不要再在这件事情上面犯罪挣扎，求你帮助我。后来真的感谢神的恩典，就是让我有勇气做出了一个正确的一个选择，就是离开这里。
一直挣扎了多久啊？这种啊，想离开又怕损失太多，怕将来找不到好的工作，怕没有工资，这种挣扎有多长时间呢？
3年。
那3年是不是很痛苦啊？这3年，你明知那个秤子是有问题的，别人来了，你还是要量给他，啊，这种痛苦是不是很厉害？我在想。
对，是很痛苦的，而且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挣扎。我却没有勇气离开这里，重新找一份工作啊。虽然我灵修跟那个行吟师夫人所遇到的事情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最后主耶稣说去吧，就是这个去吧，就这2个字。我想在行动上面对主的一个回应，我要去离开这里，我去吧，我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
我觉得很真实啊。我们有些时候听见证，就好像都忽略那个挣扎的过程，就听到，哎，那个人，哇，突然很勇敢了，一二三就了断了，跟这个罪啊，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啊，就一刀两断。但其实，在实际的人生当中，很多时候我们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我相信你这样的故事会给很多在最终挣扎、明知不讨神喜悦，但是还在做某些事情的弟兄姊妹很大的鼓励啊。
其实挣钱要挣的那种心安理得，就是干干净净的。就是说，如果一旦别人知道我的信仰，然后我的行为是这个样子的啊，会给神的名带来羞辱。
当然你可以说是啊，对呀，我不是老板，但其实你是容许他用这个方法来骗人，其实已经是说的难听一点，也是参与这个不好的事情，参与这个罪恶，我能不能这样说呢？
对，可以这样去说。
你也给我一些提醒啊，就是对于罪恶，我们最好就跟他划清界限。
约书亚记第1章第9节，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
和你分享靠主得胜的故事，
一起软弱变刚强。
你们应当壮胆。
故事
新天空与你共勉。
当时离开之后，你的生活有没有受到影响？
当时回到家里的话，就是说妈妈对我的不理解，她说你离开这里哥哥一个人做不了生意，她说她的店会倒闭的，妈妈就这样说，然后回到家中吧，那样就是说重新去谋生呢。一开始呢，是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在一个工厂里面做那种招聘的，他说：“那你来我这里我给你一份工作，有那个五险一金啊，1个月几千块钱。”我当时是这样想的，我觉得我不去做生意啊，挣的少一点，但是有这个保险，我以后的生活就有保障了，但是呢，在这份工作当中呢。我遇到一个同事呢，他处处刁难我，我真的是很不理解。我说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人？上班1个星期，我就跟那个领导去说，我说我是来你厂里上班的，不是来受人欺负的。我说那我要辞职。他说你刚来1个星期，辞职没有工资的。我就说我是你来你厂里上班的，我不是你来你厂里受气的。我说你们领导都没有给我气受，为什么跟我就是同一个生产线上的员工要给我气受？然后我就说这个话，我也是有理的嘛。然后旁边人也知道，他总是针对我。后来就是车间主任说，那让班长带我去行政部门领一份辞职报告，然后我的工资是照拿。这份工作呢，他不是神为我所预备的。
那后来有没有再找工作？
又去做兼职很辛苦，拿的钱也少。最后我也去找了一份工作，就是它是一个外企，工资待遇都很好。但是我没有跟他签订那个正式工嘛。我就做那种小时的一天。因为之前那一次的工作的经历，然后我在后面的工作的时候，我就比较留意了，不再想着去要那个社保啊什么东西的。
你想那个留意是什么意思？
就是说在离开哥哥之前，做这个决定之前呢，早晨的时候我刚醒来，就这样一个很轻的声音对我说，就是说工作在他的手中。后来我就因为第一次工作的一个经历，我在工作当中我就比较留意，我不再轻易的去跟别人去签订合同。
尽量不签长期的合同，宁愿是时工，就是按时来收工资。其实是否心中隐约有一个感觉，觉得这些还不是神所安排的，还在等待呢？
也可以这么说啊，想知道什么样的工作在他的手中。所以我需要去等待，然后也需要去寻求神的带领，不再是按照我之前那样，我去找份工作有保障就可以了。
觉得现在是过渡期，还是比较模糊，事情还没有真正的揭晓啊。当然，等待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做一些比较临时的一些工作的安排，因为还要吃饭嘛。但是心中就在等待神，我能这样说吗？
是的，是的，就真的是这样的。就像我回去时候第一份工作，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有那些保障啊，我就没有去寻求神的旨意哦。后面的话，我进到里面，我心里有一种就是隐隐的就觉得这个工作不是神给我所预备的。因为我遇到的人很少就是与我为敌的。就基本上跟我相处过的人都跟我的关系很好。但是就偏偏就有那么一个人，他处处针对我。
没有原因的，就是一开始就针对你吗？
没有原因啊，比我后来的做的不比我好的，他不去针对人家，他只针对我。后来我就知道这个人不会无缘无故的针对我，神要借着一个人来让我知道这个工作不是他为我所预备的。
在我的简介当中，最后就是要听众朋友来猜啊，你最后怎么决定？当哥哥再次请你回去他的新的店子哈，再重新合作，你的决定是什么？那现在我们可以揭晓了。
最后还是回去了，就是跟哥哥一起去合作，再一次的开店。但是我们之前的门店是被拆掉了嘛？后面哥哥重新接手了一个门店。他一个人也是忙不过来，所以就打电话让我回去和他一起再开店。
我们模仿一下那个对白哈，那现在扮演你的哥哥哈，我就跟你说，哎，莫人不语啊，还是回来帮我吧，我真的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啊，那大概是这样说对吧？
我当时在厂里上班，我说，回去可以啊，但是呢，你要在秤上面是逐斤逐两的给顾客，要不然我不回去。
那他怎么回应你呢？你说你要逐斤逐两。
他沉默了大概有10秒钟的时间，然后他就说，好吧好吧好吧，那你都是小区的人啊，也不能那样去做。就这样，语气也是并不是很好，很不耐烦的那种样子。
其实他已经是让步对吗？虽然语气不耐烦。
对。其实他沉默的那个十秒钟呢，我是猜他心中也是在挣扎，因为毕竟之前这个样子去做生意的时候呢，就是习惯了那一种的方式，很难改过来。你现在让他改过来是很难的。所以他也是有挣扎的。最后他还是就是说，如果我去，那他就要规规矩矩的。
你猜他为什么会愿意这样让步？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？
他一个人做不了。
不找你不行吗？找别的人。
他之前找过别人，他还是他的朋友，帮他做了2-3天吧，还得把别人当老板，他得给老板打工的那种的模式。
就是那个人也出很多主意，就好像他是老板一样。
对，现在请人你不能把别人当工人，你得把别人当老板那样去供着。他想给你干就给你干好一点，不想给你干的话也看他心情了。现在很贴心的人给你干活那是很难的。人家都是来混时间的。
所以你其实就是很能干，而且也很忠心，这个你哥哥是知道的对吗？我猜。
对。
我猜就是神给你恩赐，做事很利索。
这是锻炼出来的。我不是一开始就干活很利索。我在家里就是，家里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嘛，所以家中很多的活不是我干的。后来的话，也就是跟哥哥在一起做生意这几年，就是慢慢锻炼出来的利索，然后知道怎么安排事情，最短的时间把事情做好，还要跟顾客去打交道，这些。
所以这些都是你的优点，而且他也真的没有去欺骗人了，对吗？直到现在。
对，现在都是规规矩矩的。其实我们刚开始接手这个店的时候是很难的，因为我们中间停了，各个店拆迁之后，中间停了4个月的时间。这4个月当中呢，我们的顾客呢基本上都是流失的，以前的顾客基本上是流失完了，重新在一个地方重新开始。虽然在这个城市，同一个城市，但是我们就是一切从头再来。刚开始真的是很难，要去守，就是很不容易的。
那慢慢那个生意也好起来，对吗？
对，慢慢一步的一步的，就是很多的顾客也找来了。其实在这当中，我也就经历到那种工作在他的手中。其实，刚开始在这里的时候很难的时候，我也有焦虑这个位置这么偏，怎么做生意嘛？我又不能在哥哥跟前说，如果我一说的话，会给他带来更大的压力。毕竟投资了差不多10万块钱进去的，接手这个门店。然后生意又不好，我要有一些，负面的一些言语的话，哥哥他肯定是绷不住的，所以我每天呢，只能就是说，承受着那种压力，哥哥也是承受着那种压力，但是也是在这种压力当中呢，让我学会了要去仰望神，即使我的位置不好，我相信神带领我再一次和哥哥一起做生意的时候，那一定神有他的带领，在其中。其实刚开始我焦虑的时候呢，我也做不好自己手中的工作。那有一次就是，我那种就是感觉心不在这里，就是整天看别人，就是无形的把别人当成我的一个，
假想敌。
对对，就是很受那些东西的影响。然后呢，有一次呢，就有一个声音再一次提醒我，做好你手中的工作。就是让我，回到他的里面，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。即使我的工作环境是这个样子，我的处境是这个样子，我要做的就是做好我手中的工作，不再东张西望，不再看别人，而是要看我手中的工作有没有做好。在这当中呢，也不住的去向神祷告。
絮语。
谢谢默然不语姊妹在持守正直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正面的例子。乐意在这里分享自己的反面例子。乐意曾在节目里分享过，我很年轻的时候从未一份当时我看来是金饭碗的公务员职位，在我的学生快要考高考的时间居然辞退教习，放弃我的学生应聘为公务员。这个决定是很自私的，不符合神心意的，也是我人生当中可以说是一个污点。为何乐意当时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？其实现在回想，是因为内心缺乏安全感，觉得错过时机，可能以后不会再遇到这样的好机会。现在回想，当时实在不认识神的大能和慈爱。如果当时为着学生的好处留下来，说不定以后神还会赐下其他更好的工作机会。而即便继续当老师，转不了工作，虽然是很辛劳，但现在对自己的了解更多，倒发现老师的工作性质啊，是很适合我的品性和特点的。而最最最讽刺的是，乐意当时看这份公务员邮差如珠如宝啊，死活抓住不放。可是在13年后，神还是感动我放弃当公务员到良友电台服侍。你说神是不是很幽默又有大能呢？
啊，用完了，才不到几分钟，太短了。
遗憾啊，
不满呢。
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抗议，
别闹了，我收到情报。
啥情报啊？
故事新天空将于1月16号到20号、23号到27号春节特辑播出10个广播剧，每个有20多分钟呢。
OK，
哇，
很长，没问题。
哎，是啥主题呢？
遇上他不一样。
遇上他绝对不一样，相信聪明的你肯定能猜到，那个他就是主耶稣。是的，在1月16到20号、23到27号，故事新天空将会播放10个长达约20多分钟的广播剧，讲述10个人物与耶稣相遇的故事。这些故事从前曾在电台播放，但这次播出呢，有几个特点。第一，每集会加上一些反思题，让听众朋友去思考。第二，会加插主持的讨论，还有也会邀请其他的主持有一些独白的分享。第三，会在1月30号和31号请来听友来回应故事，谈谈他们听故事之后的自己的故事、想法、励志等等。空中家人乐意约定你，到时和我和其他主持一起穿越时空，在广播剧中和降生人士的耶稣相遇。也鼓励你透过留言、电邮和短信回应默然不语姊妹，为他打气和带祷。他的其他故事将在特辑过后2月初继续播出。谢谢你和乐意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，一起开拓心灵天空。明天再见，拜拜。
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，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，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，耶稣爱你，疼你，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。